This is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Z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Z Radio
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Z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畅谈留学生活，体验别样收获。欢迎收听每周日下午五点整《留学进行时》。
She's just a girl and she's on fire, hotter than a fantasy, lonely like a highway. She's living in a world and it's on fire.Filled with catastrophe, but she knows she can fly away. Oh, she got both feet on the ground, and she's burning it down. Oh, she got her head in the clouds, and she's not backing down. This girl is on fire.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现在是纽约时间下午五点十七分，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的留学进行时，我是月文。每周日的下午五点到六点呢，月文都会在收音机边与你分享留学生活的点点滴滴，畅谈纽约的玩乐专题。 那么我们的节目呢，信息首先也跟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的官方网站地址是 www.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页上呢有我们节目的往期节目录音。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电台的 Facebook 主页地址是www.facebook.com/ChineseRadioNetwork。 除此之外呢，我们的留学经营室节目也有自己的人人小站，地址是站点人人.com/留学经营室的拼音。然后我们最近也开通了微博，地址是微博.com/US留学经营室。好的，信息就介绍到这里。很高兴我们今天节目呢请来了一位人力资源专业的毕业生沈奇玉同学。那么呢，他的生活经历、留学经历也是非常的丰富啊。那我们首先请他跟大家打个招呼，介绍下自己。
Hello， 大家好，我沈奇玉，你可以叫我英文就叫 Abby。
然后小名好像是阿玉是吗？
可以叫阿玉，对
对，那我节目里面就叫阿玉好了啊，比较亲切一点。
可以。
然后阿玉呢也是 NYU 大学的硕士毕业生，然后目前现在在一个算是儿童这个媒体机构，
是非盈利机构，
对，非盈利的媒体机构做 HR，就是可以去招人，然后就是掌管别人的生死大权哈。
对，总体来说这个工作是在留学生里面算是碰见的比较少的。
对对对，一般都是留学生被招的份啊，让你作为一个留学生去招别人，觉得总觉得是抬头了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难得的。在留学生里面，我们之前的节目也很少请到说已经就是HR 专业毕业，毕竟已经在美国这种就是立足脚跟了，然后可以去就是指点江山去掌握别的留学生的命运。
留学生里面理科的人数会比较多一点嘛，文科本身就比较少，再加上读人力资源啊，还有传媒啊 communication 这一块的就更少了，所以说可能碰到的人就不是特别的多，因为大部分都是 CS 啊 finance 这个部分。
对对 对， 对，因为那一块的话美国人可能相对而言
比较弱一点。
对对 对， 对，然后就会就是中国人可能找到工作的几率大一点哈。那所以作为 HR 专业，那你觉得你跟你同样专业的中国留学生哈，你觉得什么样的原因让你脱颖而出，能够在美国找到这样的很好的一个工作呢？
其实这个问题很多人就是也问过我说，哎，
你很有经验回答了。
美国工作那么难找，因为我是2010年毕业的嘛，
正好赶上，
就是，那个金融危机刚刚过去没有多久。
对对
对，然后很多人都问我说，为什么你一下子就能找到工作？因为我是5月份毕业的，然后6月份就开始工作了。其实我个人一直认为是运气真的比较好，因为我在美国一共就投了这一份工作。
没有没有，运气好的背后都是有原因的。
然后
我
记得当时很清楚的是，我去了一个social events， 然后呢当时是我们系举办的一个 social networking 这个 event， 然后我去了以后呢，当时就正好是我们历届的校友还有一些这种公司来招人，然后我去了以后就有不少公司都说他们有 summer intern， 然后我觉得说还不错，然后当时很多人当时只是给了对方一些信息，给了一些公司联系人一些信息，但是我当时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跑到我们楼下的那个图书馆，然后打了一份我自己的简历，然后呢就是给到了那个公司的招聘的人手里，
正好是芝麻街的公司。
对对，给了可能有2-3份吧，可能芝麻街那份是可能是我跟我交流的时间最长的一个公司。然后过了1-2个星期以后呢，我还 follow up 了一下，其实我觉得那个也非常重要。
那个时候是你已经要毕业了？
那个时候是，对，快要毕业了，已经可能是4月底的时候。对，然后我又 follow up 了一下，然后然后才拿到一个 interview， 然后就开始。
那个 interview 是实习的还是工作？
一开始是实习的 interview， 然后interview 完了以后6月份就开始实习了，然后实习以后，而且我实习了2-3个月以后，正好我们部门有一个人就离岗了，因为他可能就是在公司干的可能不是很开心，就离岗了。离岗了以后就正好我也是
有个空缺了。
对，有空缺，然后再加上我正好在那边已经干了2-3个月，相对比较熟悉了。
不，说明什么呢？你在那2个月里面已经充分展现出你的实力了，让他们觉得你可以从实习生直接转正成为正式员工。
其实我心里对那个人一直还蛮感激的。因为如果没有这空缺的话，
是机遇，其实是，
对，
用另外一句话就是机遇其实是给准备好的人，就是你因为你那个时候已经准备好了，所以机遇来的时候你就抓住他了嘛。
可以。 这么说吧。因为很多人出去聚会，朋友聚会的时候，很多人都觉得说啊，那美国投简历怎么投，这个找工作怎么找。其实每个公司严格的说来话，每个公司的 headcount 都是有规定的。比方说我这个公司，我正式员工我只能是1000个，就只能是1000个，他不会说多一个或少一个。所以如果你作为 intern 的时候，如果你们公司有一个人离职的话，这是一个很好的契机。不是说有些人在那边 intern 了很久，在一个公司 intern 了很久，可是没有人离职，那么到最后到他 intern 结束了，他也找不到合适的位置，因为就是一个机遇的一个问题。所以我觉得找工作就是怎么说呢，我觉得6分靠实力，4分靠机遇。我觉得
那所以你那个时候实习的时候正好没有别的实习生，就你一个。
我们部门当时是就我一个。对、
所以那个人走了之后你正好就顶上了这个位置。哎，其实我之前听别的一些人的留学故事啊，他们好像就之前我有一个嘉宾在联合国工作，他说联合国工作其实也很难，就是说拿到正式的 offer 嘛。他也是正好是 intern， 然后有人离职，然后正好他就填补了那个空缺。
对对对，
我觉得好像这个故事还是蛮常见的。
对对对。
不过不管怎么说，虽然这个规律的背后其实还是说明你们自己本身有很强的这个实力啦，这个
我觉得其实中国人在外面一般都比较刻苦，比较努力，所以说一旦机遇来的话，我觉得99%的人都会抓得住。因为本身中国人不太像老美他们可能觉得说不像中国人那么勤勉，那么
刻苦努力哈。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只要有好的机会，我觉得中国人一定都是会放光彩的，我觉得。
所以那个时候就是你实习那2-3个月，你其实是算是全职的一个 intern， 就每天都去的那种。
对对对。所以不是，我是一周三天。
但是做的工作肯定也蛮多的。
对。
那你之前就是在芝麻街之前，你大学硕士2年里面有别的实习经历吗？
我有，但是也不算是特别正式的那种实习，只是在一个我们有一个叫 Immigrant Foundation 嘛，是一个西班牙裔的一个美国人，他开创的一个也是 non-profit 的一个非盈利组织，然后主要是帮助一些 immigrants 的，就是移民嘛，主要是帮助一些就是我们和联合国啊，就是也有关系的。然后在那里面我干了可能也有10个月左右吧，就当我是在读的时候，
也是跟 HR 相关的工作。
跟 HR 没有关系，是属于那种 personal assistant 那种，所以说跟 HR 没有很大的关系。
那你在来美国读研究生之前，你在国内有工作经历吗？
这说起来是其实也是个挺长的故事，就是我其实读大学的时候，我是交通大学嘛，上海交通大学。我读大学的时候，其实我大一刚进大学，我完全没有想要出国的这个想法。然后当时我妈妈倒是一直想我出国，就觉得说人应该出去看一看，走一走，这样看一看外面的世界。但是我就觉得说我本身学校不差，我毕业以后能找到一份不错的工作其实就可以了，人生这样也就可以了。然后我爸妈一直给我做思想工作，然后做到可能大二吧，做了整整2年，然后我一直都没有动摇。我就觉得说没有必要，因为离开父母，因为我从小都没有离开过父母，觉得
那是什么契机改变你的想法？
就大三，其实很奇怪，就大三你某天早上
突然醒来
起床，对，你就觉得说
我的人生需要改变了，
是应该出去看一看。因为人家都说你自己没有一个人独立生活过，你是不可能真正成长，因为你永远如果在父母的这个翅膀下面，你就永远都不可能真正的独立的生活。然后我记得很清楚，那天我就跟我妈说，我说哎，老妈，我想通了，我要出国。然后对我妈当时特别开心。所以当时我是在1年之内就把托福跟 GRE 什么都考了，
就大三的时候，
对，都考了。然后后来就是申请挺匆忙的，因为毕竟时间就很短嘛，因为人家毕竟是从大一大二
就开始准备了，
对，就开始准备了。然后后来准备了很久，而且当时你又不敢说只恨下心来走一条路，就觉得说
还得做好，
国内也要找工作，对对对，然后国外这个学校也要申请，当时就是确实也挺累的，不过后来好在结果还不算太差。
所以你就是本科毕业就拿到 offer， 然后直接就来美国了。
对对
啊，那其实还是走得蛮顺的这个路。
对，其实当时就是因为在国内啊，我当时在那个上海电视台实习过嘛。
哦，你在上海电视台实习？
对对对，我在那个人气美食实习过嘛。然后因为我大学读的专业是 传媒，就是广播影视编导嘛、
啊、
所以说正好是对口的，
我们是同行哈
对对对，然后在大学里面其实那个我们交大有那个也是有广播之声嘛，然后我当时也是那个节目的主持人，所以那个你跟我讲说、
哦、今天这个话筒你觉得很熟悉哈，
来做节目的时候我是思考都没有思考就说没问题然后
就想重温一下当年的
对对对
一些演播室的感觉
然后嗯，加上我后来其实去澳美实习了以后，就是广告公司澳美
哦，我也在澳美实习过、
哦、是吗、嗯、
我当时是澳美的那个公关公司在北京的
哦，我在上海的，我们是就是 account executive 嘛、哎、然后就是实习了，然后当时就是也那个公司也已经给我 offer 了嘛，但是就
哎，但是澳美我跟你说我觉得从我在那边实习的感觉就是其实员工的那个压榨程度还是挺严重的，
当时就是其实就我当时 intern 了很多地方，我大三的时候先在上海电视台 intern 过嘛，然后电视台是 unpaid 的，就是完全都没有，但是呢作为人气美食档节目就是你可至少美食你是可以保证 的对对对，虽然工作也很辛苦、
嗯、
完了以后呢我去了渣打银行，渣打银行的所谓的金融机构就是，
哇塞你怎么会有这么多经历啊，你在什么时候干了这么多事情
大
四那一年
没有大三，我从大三就开始 intern 了、嗯、然后去了渣打以后呢，渣打就是他工资是所有 intern 里面最高的，就算是比较高的，
但是你不是学的传媒吗？
但是国内的好像你做 sales 的话它是不需要你有什么背景的、就像苏大一样，对对，它可以重新培训你，只要你指标拿到就可以了。
哦，所以你去渣打做了 sales 的。
对，做了 sales， 然后完了以后后面再去澳美，因为觉得还是跟自己对口的专业比较好一点，去了澳美以后
做了广告公司的那方面。
对对，其实澳美的工作我还挺，虽然很辛苦
但很好玩、
就是、
对不对？
对，非常好玩。
我理解的
因为我这个我也比较喜欢这种
就每天都有变化的、
对
对，
我也是很 creative 的人，然后喜欢给人不同的 idea 这种的，然后去了那边就是当时也说要录用我了，但是只能忍痛，又觉得说可能我在澳美可能待个三四年再出来留学，我可能觉得我不会有那么大的勇气。
对，是的，
因为你就觉得工作了以后
就会有很多期盼嘛。
对对对，然后这个累那个累，可能就没有时间再去搞什么托福啊或者是 GRE 这种的，然后就想说干脆就是直接就是读书读完就直接把 master 也读完，就一鼓作气就好。
哎，我也是这么想的。
对
对
对，
所以现在回想起来其实还没有那么后悔，就是毕竟说虽然我们没有正式的工作经历，但有些 intern 的那个实习经历其实也差不多可以弥补了。
对我妈就是现在回国很多我国内的就是同班同学，大学同班同学，他们也已经是就是在行业里面也混得比较好，有些就是 senior manager， 然后有些是 director 这个级别了，然后有的时候你回去以后我妈就有时会问我说后不后悔当时选择出来，因为如果在国内的话，
对，肯定
也跟他们是一个 level 的，但是你因为出来读书了，而且又是在人家的地盘上面，
是又得重新开始嘛，
可能上升的这个空间就相对比较小，而且上升的速度也比较慢嘛。但是我个人觉得我还是不后悔，如果重新再让我选择一次，
你还
是
不后悔那天早上忽然醒来然后灵光一闪我决定改变我的人生轨迹哈。
因为我觉得我的人生就是随着我去了来了美国以后，就我觉得我整个对人生的整个态度还有一些经历就是让我整个人生都丰富了很多，我觉得这些是我在
很宝贵的财富。
对，是永远做不到这一点的。
你来美国应该有五年了将近。
对对，八月，对，今年8月15号，这样超过五年了。
哇塞
我记得我当时第一次来美国，因为我们当时是有一个团嘛，就是可能有十几个吧中国留学生，都是那个去 NYU 读书的，然后我们就一起在上海出发的，就是买了那个团，大家一起来。然后当时特别特别不幸运的是，我们那个航班当时到纽约的时候是正好有台风，然后就在纽约降落不了，然后飞机就降落到那个多伦多去了。
哇塞！
然后降落到多伦多以后，对，然后是半夜3点多，然后那个航空公司就跟我们说。早上9点钟再 check in， 我们再从多伦多飞回纽约。
哪一个航空公司啊？还记得吗？
是那个国泰的。然后国泰，我不是故意要黑你，但是当时就是因为你当时第一次走那么远的门嘛，
对啊，
然后就飞了40多个小时，然后
40多个小时。
对，我们当时因为先飞到多伦多，然后我记得很清楚是那个大巴，两辆大巴把我们一飞机的人先拖到那个旅店，都已经凌晨5点多了，然后你洗漱一下，马上要拖回那个机场，因为9点钟飞机要飞了嘛。然后我们第一个降落的地点就是在那个 Chinatown， 而且在 Brooklyn 的 Chinatown， 然后那个就是我觉得比那个曼哈顿的 Chinatown 就更脏，然后
我都没去过那个 Chinatown、
啊、是吗？然后你就想说啊，飞了四十多个小时的飞机
就到这样一个地方，回到旧社会了，
然后来了一个比上海更脏更差的地方
一下回到解放前
对，当时就觉得说啊，好不能适应，而且当时就住的是临时住所嘛，然后你看到所有的，
那你们后来航空公司有给赔偿吗？
没有哎，他没有，他就觉得他其实他
帮你包了宾馆，
他帮你包了宾馆，然后也帮你重新再安排人，所以说
已经很
是他的那个原因嘛。对，然后刚来到这边就是看到东西都是要乘以七那种，就是说哇
很贵啊，
白菜怎么那么贵，对，然后这个怎么那么贵，对
但现在回想起来都觉得很轻松的那些事情，
对对对，
所以你现在就是作为一个 HR 可以去掌握别人的命运啊，就感觉怎么样？
千万不要这样讲，我感觉就是以后人家提到 HR， 觉得说掌管人生杀大权。
没有，我觉得 HR 确实是在各行各业里面，就是尤其是对那些新入职的人来说，就是那些还没有找到工作的人来说，其实你们的重要性还是蛮强的。
HR 就是这个工作，就是要求人的技能各方面都比较高，综合技能比较高，就是不光是你的硬性的那个知识，包括你一些 communication， 然后你的情商一定要高，因为有些 HR 他不光负责招人，他还负责调解这种员工跟老板之间的矛盾等等，所以你的情商一定要高。
哦，你还负责调解员工跟老板之间的矛盾啊？
我还没有到那个 level， 但是
以后是吧？
我们部门有人是，其实这份工作其实。很多人来应聘 HR 的时候，我就会很多人想做 HR， 所以就找我聊，然后我就会说，我说 HR， 可以非常坦率的说，我觉得是工作里面最难的工种之一，因为你所要掌握的技术太多了，它不像这种 programmer， 就是你只要坐在电脑前编程序
就每天都是重复性的一种技能的，
对对对 ，HR 你每天要面对不一样的
挑战
不一样的问题，而且我们涉及到员工的 pay 的问题，那就是说每个人对钱都很敏感。就是没有人会不 care 这个钱，
是
还有一个是保险 benefits 这一块，所以说大家要看病要看医生，你有小孩你要 daycare， 这些
都要找你们，
对，都是我们的问题，所以说有很多综合的技能，对一个人的综合技术就是技能要求特别高，所以说是挺难的一个工作。
你是意思说这些员工会找你们去比如说抱怨，会想找你们比如说要求提很多这方面的要求是不是？
对，就是比方说员工有的时候会忘记他选的是什么保险，比方说有的时候我选了这个保险，可是我没有搞清楚，比方说我们这个 plan 我们去那个
包含哪些内容，
对对对，我们要多少钱，员工有的时候不是很清楚，那他就会来问你，或者说员工在那个工作场合摔倒了，这个是 HR 需要负责的，这个叫 workers comp 嘛，就是就叫做是什么工伤，就是国内叫工伤，这些都是 HR 管，就是管得很杂
很杂，
对，就是你要说 HR 立什么工吧，其实我们立工的地方别人都看不太见，人家觉得很正常，我每两周我的这个 paycheck 我对就好了，
要知道，
对
对
对,
对, 对，
但是我的 insurance 我去看医生，医生说我 I'm covered 就好了，但是一旦你的 pay 错了，或者是你 HR 犯了一个错误，你员工没有 insurance cover 了，那
他马上就会把矛头指向你们了，
那就是非常大的事情，因为在美国就是医疗都比较贵嘛，你要知道没有 insurance cover 的话，
是
你基本上看病你是看不起的，
对对对，
所以说作为 HR 就是要非常细心，但是也要非常就是顾大局，因为整个公司的这个人是最难管理的嘛，你要管理人，要和人打交道，这个永远是最难的。
那你觉得在这一段时间的工作，已经工作算是两三年了吧，
三年了，
你觉得有没有就是回想起来最大的一次挑战，就是最大的一个难题在工作的时候？
我觉得是文化上面吧，就是说我相信这个其实很多人在这边的这个留学生也面临过，就是一个文化的一个差异问题，就是包括在那个工作场合也好，还有是在一些私人生活的朋友圈也好，就是你可以和美国人交朋友，也可以和美国人一起玩，但是你的这个文化的价值观始终都是很难融入到美国的这个主流的价值观里面。有的时候办公室里面就大家讲笑话是吧，
对对对，
就是有两种嘛，就一种是你没有完全没有听懂，所以你不知道要不要笑，因为你没有听懂对吧
是是是，
还有一种是你听懂了
也不知道
要不要，可是你实在觉得没有什么好笑为什么美国人那么喜欢就是会笑那么开心，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文化的差异嘛。那对于 HR 来说这一点就更为重要，
因为 HR 之间经常会交流是吗？
我们会交流，就是有些人你可能觉得说比方说有些印度人他们来跟你讲话不像美国人那么客气，然后你会觉得他们很 rude， 但其实不是，可能他们那个 culture 就是这样
的
对，所以说你就是有意识无意识的要多了解一些其他国家的一些 culture， 这样的话你就会明白说啊，他做这个事情不是因为他 rude， 而是因为说这个就是他的 culture 这种事情，所以我们也会互相交流。
所以你觉得就是工作这三年里面你觉得最大的一开始最大一个障碍就是跟同事之间的文化上面的沟通？
对这个很，我觉得这是一个就是一个 ongoing 的一个
过程，
这
现在也会偶尔也会有，
对，
是不是
会永远存在在任何一个留学生的这个生活包括是工作当中，可能影响或多或少吧。比方说你做 finance 的你做 data 的你可能不需要了解 culture 那么多，
因为它都是跟机器嘛，就不像
对我只要保证我这个数据做对了，我只要保证我这个 report run 对了就可以了。但是如果你比方说做 communication 的，你做 media 这一块
跟人之间的交流，
对
对
对,
对
还有一些是我也发现现在身边有很多人都过来学电影这种的，因为现在国内电影引进引出也是一个热门，所以很多人过来学电影投资这一块。那这方面那你就更需要了解
美国
是美国的 culture， 对，就是说到底当然你不可能百分之百了解，但是我会说你平时多关心多留意，这对你就是说生活也好工作也好
都会有帮助的，
对，都是非常有帮助的。
好的，那我们先节目先小做休息啊，来听一首歌。我们今天来听一首阿玉推荐的 Linkin Park 的歌哈，是一首摇滚风是不是？
嗯，
叫做 Faint。 好，我们来一起摇滚一下。好，刚才非常摇滚的一首歌啊，那我们节目继续回来，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的留学进行时，我是岳文，现在是纽约时间下午5:42。我们的节目呢，今天请到了一位人力资源专业的毕业生阿玉同学。 在节目的前半段呢，他跟我们分享了他的留学故事，还有当 HR 的一些这个经验分享哈。那我们节目的后半段呢，可能稍微轻松一点话题，而且我们知道就我知道了，阿玉还是一个旅游达人哈，所以还有很多旅游方面的这个经验和 tips 可以跟大家分享。那么我们先从哪里开始？先从美国开始，纽约开始。
对，就是我自己本人比较喜欢旅游，然后来了美国以后包括欧洲也去过了很多地方。那美国的话大部分的州城市都已经去过了。主要是觉得说就是去过很多美国的地方以后，就觉得说纽约确实不是一个特别适合生活的地方。
哦，对，纽约是不适合生活，因为
非常不太适合生活，
因为太人太多了。
对对对，
寸土寸金哈。
对，就都说纽约不是美国的，是世界的嘛。
是是是，
讲得非常有道理。对，然后其实美国大家都知道，这个就是土地非常大，然后这个人主要是大家都是移民嘛，然后主要的就是那个白人。那么德裔跟英裔呢是最大的移民群体，然后完了以后呢，这个犹太人虽然说人口不多，但是犹太人就掌控了这个美国很多权威的机构，比方说金融、政治，都是能源，这些都是犹太人掌控的。
我们不是要说旅游吗？
对对对对对。然后有点差，
怎么开始分析人群了。
然后那个我个人比较喜欢的美国一条旅游的路线一个就是加州那边的，就是 California Highway 1，这
一号公路是吧？
对，一号公路是相当美的。然后呢，
你去了几次？
我是只去了一次，可是每次人家来跟我说加州有什么好玩的，我都
会推荐这个，
一定要说 California Highway 1，就是从那个你可以从三番往下开，这样你正好是面对着海，那个特别漂亮。完了以后，那个美国的最古老的公路叫 Route 66嘛，这个
66号公路，我好像听说过。
66号公路，对对对，也是从那个从那个芝加哥一路开到，我当时从芝加哥就是一路开到那个。就是在加州那边。
你一个人开啊？
我跟我朋友一起开，
就
轮
着
开。对对对对。然后66号公路，因为它这个路比较老，然后有很多路都已经被现在的 interstate 就是已经取代了，所以说你开着开着你就会开到那个 interstate 上面去，但其实不是，因为你要重新再找回那个
公路。
对对，有点难。但是就
那是不是一直要靠那个 GPS 啊？
你不能用 GPS， 你得就是用那种最古老的那种手绘地图，然后
真的
看着地图走。对对对，然后你要把每一个Route 66上面的小镇你都要写在那个，我当时写在纸头上面，然后在那个就那个地图上都标出来那种的。对，然后
所以果然最原始的是最靠谱的是吗？
就有点像，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有一档那个美国的这个真人秀节目叫 The Amazing Race， 它就是12对那个 couple 也好，或者是朋友家庭组合也好，就是说它是环球旅行嘛，就是每个国家都有不同的任务种的，他们就是说你不能用 GPS 的，你只能用那种 map。 然后
对，我觉得 GPS 有时候也不准，它会在你瞎绕，
对，
不知道绕哪儿去了。
对对对，不是说有一群日本人就跟着 GPS 走，不是就开到河里去了。
是的，我觉得就是还是靠这古老的，有时候最原始的反而是更靠谱的一点，
而且更有味道这样子。
但那你们事先是不是得做很多功课呀？
对，要做非常多的功课，像我一般是查很多资料嘛，然后
而且你这些原始的地图从哪儿找到的？
哦，不用找，你就是看 Google Map，但是呢，你要找就是 Google Map 就是一个一个找，一个一个标出来那种，就是不像那种你让它自动 calculate， 就是说你输一个，
就你事先打印出来那种。
对对，就是你是在网站上面，然后你就是一般你就是输一个输一个那个出发点，再输一个那个终点，然后它就会自动帮你 calculate 嘛。但那个如果你要走入 T66 你就不行，你就是必须要找，你先上那种专门的网站讲那个66号公路的，它有哪些
哪些路标，
对，哪些比方说什么black stuff 那种，就是在那个中西部地区那些什么，然后你要把它标出来，标出来了以后你再回 Google Map， 然后
一个点的
拼出来。对对对，
哇塞，
就是这样子。就是其实一开始，其实我一开始旅游的时候也只是，我记得我第一次旅游的时候我是去了欧洲，然后去旅游了一个月。
你是说你刚来美国第一次旅游就去欧洲了？
对，我当时是
你直接跳开美洲大陆了。
对，当时是去看朋友，然后去欧洲看一个朋友，然后我第一次去是玩整整玩了一个月，当时我还是学生，然后 就当时我是什么功课都没有做，然后去了什么捷克啊，去了什么科隆，就德国的科隆大教堂，然后还去了维也纳，然后因为我学音乐的嘛，然后奥地利就肯定维也纳是音乐之都，然后当时还去了意大利，威尼斯嘛。但是那一次去我就是什么功课都没有做，就是属于那种走哪有哪的那种，对，
就有别人带着你那样。
对，也就是大家都没有做功课，就
随意走，
凭着自己的这个仅有的一些
知识，随便走走，
对，随便走，对。然后等到后来慢慢你游的次数多了，你就觉得说哇，原来旅游是那么的有讲究，就是说你各种各样的玩法，你穷游有穷游的玩法，然后你刺激你有刺激的玩法。比方说我不想和大家走的一样，大家都去，所以说旅游跟旅行是不一样，就是说旅游你只是说去看景点，你每个景点都到一到，然后拍个照，
到此一游，
对，到此一游照然后你去做别人都做过的事情，那这个叫旅游。旅行就是你不光要去这些景点，完了以后你还要真正就是融入到当地人的生活中。比如说我这次七月份去意大利的时候就是这样，就是说我发现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也不算算不上严重了，就是
忽然严肃了起来开始做报告了，
其实也谈不上那个严重只是觉得就是白天，因为当时我去罗马嘛，然后罗马的这个景点特别多，然后当时亚洲人也特别多，中国人也特别多，然后我就发现中国人就是他们那种就是拍摄的设备都特别高级
专业，
对，特别专业，然后
好几个镜头换着，
对，我觉得特别长脸，觉得说哇，中国人就实在太给力，对，太给力了，然后那种名牌店里面全都中国人，就特别给力。然后但是呢在意大利的整个文化当中有一个文化特别重要，叫饮食文化，就是晚饭呢是意大利人最重要的一块。然后呢但是意大利人吃晚饭吃得很晚，南欧都吃得比较晚嘛，像法国西班牙意大利都吃得比较晚，然后
八九点，
那个对，八九点才吃，然后呢往往吃都是吃四个 course 嘛，然后就 是
四个 course，
对，就是前菜，
那吃到几点？
一点，对，一般都是我在意大利没有一顿晚饭小于三个小时的，
我那从
全部都是
得吃到12点，
12点一点
吃太饱睡不着，
非常正常然后那个我就发现啊，就是那种餐馆嘛，就全部都是 local 或者老外，就基本上没有中国人了。
那中国人去哪儿了呢？查一趟。
我后来就是也上网查了很多帖子，因为我经常上那个叫穷游网嘛，应该大家喜欢旅游的人应该也知道。然后穷游网上就是有那种帖子是，带个电饭煲，然后去意大利，然后基本上晚上10点钟左右就是一定要回一种家庭旅馆睡觉了，因为
什么呀？
就觉得因为
觉得不安全，
就是一个是不安，一个安全问题，还有一个就觉得说，如果睡晚了，第二天早上起来可能景点就是没有时间看了嘛。我觉得这其实也没有谁对谁错，就是两种完全不一样的一种旅游的方式嘛。但是我就是觉得说，我可能自己更倾向于那种，就是要旅行。而不单是旅游，因为你去看一个景点这只是你旅游的一部分，你要融入当地人，你知道别人是怎么吃的，别人应该吃什么，
因为饮食文化其实是文化里面很重要的一部分嘛。
对对对，那如果你说你要是来美国，你要是来美国一些比较挫的州的话，就没有什么吃的，比方说你去德国，德国人他们没吃的，他们就是什么炸猪排猪肘子然后就没有了，那你说你带一些中华美食过去，我觉得这个完全没有问题。
但是意大利是不有自己的饮食文化的，
对对，比方说南法意大利啊，还有这种西班牙这种的，绝对是一个就是吃货天堂所以我就觉得还是鼓励大家就是多。
那你事先是怎么去查这些啊，比如说餐馆的资料，还是说你到当地再问当地人这样子？
也不是，我是分两块的，就是说一个是你自己长期的积累，就是说我非常喜欢看一些 BBC 出品的一些纪录片，它有讲各个地方的各个饮食，各个地方的文化，
就事先已经就都在脑子里面了，
对，就是长期的积累，因为我这个旅游的事情就是一直在我脑子里面，所以你就会有意无意的会去关注。第二个就是你要上很多网站去查资料，包括上一些 wiki 一些 youtube 视频，然后去查一些那种旅行的路线，查一些老外的 blog， 这种 travel blog 有名的 blog， 你都要去看老外是怎么旅的，他们因为玩的也比较疯，就看他们的路线什么，然后你借鉴到你自己的路线里面。然后对于餐馆是就是一个就是前面我说过的穷游网上面，就是也是一个找餐馆的，但是还有一个就是我去了当地我就会用我的眼睛观察，就是如果一个饭馆当地人特别多，基本没有 travel 了的话，那这个餐馆我如果明天我没有时间，那我就把它记下来，我下次来我就一定要去这种，因为我就觉得 这个非常重要，你主要就是想要融入当地人的生活。而且老外我相信在纽约就这样，老外吃饭都是那种闹哄哄的，然后大家喜欢人挤人那种，基本上对，基本上你筷子叉子一斜就能斜到旁边人的那个饭桌上的。但是中国人就吃饭就比较喜静，亚洲人都喜静嘛，然后老外就喜闹那种的，所以我觉得其实也是一个文化的差异。但是我本人就是因为平时在往这个方向就是会一直关注，所以说会有意识无意识多积累一些，包括我自己在穷游上面也发表了帖子，就是说在意大利就是该吃些什么，每个地区饮食的特点啊什么的。那在美国玩也是一样，就是说我走哪一个线路，因为美国大家都知道是一个车轮上的国家嘛，
就你必须会开车。
对，会开车，你去哪儿基本上都是 road trip 嘛，
除了纽约除外。
对对，其实纽约都不需要车了。
对对
对，然后
纽约有车其实反倒是一个痛处。
对对对，
尤其是在曼哈顿开车的，
停车都爬
不
到。对对 对, 对, 对，然后就是你每次因为纽约不因为美国，想到纽约，因为美国也有很多那种很有名非常知名的 road trip 嘛，然后每次也都会查很多，就比如说走哪一条路线，有一些景观路线什么的会更好看。
所以 road trip 还有一个要求是你必须找到跟你一样会开车的人呀。其实这个你会不会开车其实已经筛选到一些朋友了。
对对，我觉得要出去玩找志同道合的朋友，我觉得会玩得更方便更开心一些。我觉得就是说我也不是就是我也不介意跟别人一起玩，但只是因为我可能对旅游有比较高的要求，就对，就是不光是那种就是把景点看一遍，我可能就是我的一些照片，我的一些专题，就是可能说我拍完以后我的照片要能够反映我想表达的我的这个意思，我的那个专题。
艺术家就是
也没有没有，只是还是在不断的摸索当中。
那所以你今天最想觉得就是除了意大利之外，美国你觉得最想给大家就是推荐的一个地方，除了你说的 road trip 公路嘛，有没有一个城市或者是哪一个地区你觉得给你印象特别深，很想再去一次的？
加州一号公路绝对是想再走一遍，如果有机会的话。然后其实我本人还比较喜欢 Texas 那边，什么 Houston 啊这种地方，我其实本人
挺喜欢。
德州啊，对，德州那边
牛仔。
对，我其实一直很想去两个地方，一个是 Oregon 那边，就俄勒冈那边，因为说夏天非常漂亮。
听说那边有很自然的风光，是那种山脉，是不是？
非常非常漂亮，这是我非常想去的。然后还有一个地方就是 New Mexico， 就是新墨西哥州那边。
新墨西哥不是在？
就在那 Texas 旁边那个，
是靠近已经靠近墨西哥那个国家了。
对
不对？
对对对，它就是加州亚利桑那、新墨西哥和那个德州嘛，这四个地方以前是其实是老莫的，
就看出来了，
就是，
你喜欢老莫的地盘。西南角那块
是
你的最爱。
是老莫。然后就是那四个州其实以前都是墨西哥人的，然后因为美国人当时跟美墨战争嘛，然后就把墨西哥那四个地方给抢过来了。我就觉得因为我当时去孟菲斯，当时我去的孟菲斯跟那个新奥尔良，我觉得就是那种感觉特别好。然后我相信虽然新墨西哥州跟孟菲斯的感觉不一样，但是
什么你说什么感觉特别好，
就是因为我个人很喜欢音乐，然后你到孟菲斯的那种 jazz， 然后就感觉就是而且都在那种酒吧里面有那种
live
的那种 band，然后你就大家都很放松在那跳舞，然后那种音乐又跟纽约这种大都会的音乐都不太一样，
他们是比较奔放的那种，是不是？
他们就是以 blue 和 jazz 为主，然后你就觉得因为我本人比较喜欢听 jazz， 然后你就觉得说哎呀他就可以看到现场的这种 jazz。 对，然后就是你在他那个当地的那个文化氛围里面，他不像纽约，就是纽约也有些 jazz 的那些 bar， 但是就是感觉会很不一样，因为纽约整个大都会并不像是一个能够孕育 jazz 摇篮的一个地方。
纽约就像一个大熔炉，什么都有，不像你说那地方可能它就独有，就是那么一个氛围。
对对，它就是以
blues
或者是以 jazz 就闻名的。然后新墨西哥州的 Santa Fe 嘛，这种就是你就是想去看一看，就是说因为我看过一些照片嘛，就感觉是那种比较古老的那种感觉，跟现代化大都市是完全不一样的那种，就是，
我看出来你比较喜欢就是自然风光，然后比较喜欢有文化底蕴的一些东西。
也可以算是。对对对，然后如果我还非常喜欢有刺激的东西。
那比如呢？
比如就是那种潜水啊，还有
一些、哦、极限运动，
对，然后什么这种蹦极这种我也很喜
欢、啊、你都尝试过了？
蹦极我尝试过，然后潜水我没有尝试
过。你在哪尝试的蹦极？
蹦极嘛，在澳洲尝试的、哦、我当时去澳洲的时候、
啊、所以你的这个其实你的足迹已经遍布全世界了。
我
们不能我
努力争取
不能从美国这个小小的上面来讨论哈。
我觉得在美国就是你应该到美国各个地方去看一看，其实我觉得美国这个国家特别大，然后它东南西北每一个地方
都很截然分明的，
完全都不一样，就是它这个国家知道每个人东南西北生活的人眼里的这个地区都不一样，不像有些国家它很小，然后你就觉得说基本上比方说北欧这个国家，北欧比方说芬兰
是不是
或者是挪威，对，就很像，他们都一样，但是美国就截然不同。而且地图上你看两个城市很近，可是开要开一天两天，就是很正常的事情。所以我觉得你去美国每一个地方都看一看，你就能够感受到这个国家其实它还是挺有魅力的。
所以你怎么会有那么多时间出来旅游的？
就我以前学生的时候基本上寒暑假都在旅游都在玩，然后工作了以后就是尽量争取能够利用公共假期。
所以有假期你就不回国，就在美国或者是世界各地旅游，是不是？
其实我妈对我这个还是挺有意见的我妈就觉得说不要再旅游了，回来看看你老妈吧
对，或者带上你老妈说哎，我们一起在澳洲相会吧也可以
对对对。然后但是我妈是一直都爸妈其实一直都挺支持我旅游的，就觉得说
年轻嘛多出去走走，
对，多出去看看，然后对你以后成长也是有帮助的。嗯，
所以你作为一个资深的有点是旅游达人了哈，那最后有没有什么建议给大家？除了事先你说要查好很多什么资料啊、
嗯、
那你觉得还有比如说像留学生他们比如说像我吧，我就没有去过欧洲、
嗯、
那你觉得有什么推荐？比如说我们从最基本的签证是不是也很容易申啊，然后、
嗯
机票啊什么时候是旅游旺季啊，这个你觉得有什么可以分享的？
一般就是我觉得就是如果生活在纽约比方说生活在大城市的话就很幸福，因为各大领馆在大城市都有嘛。然后像机票一般就是夏季是旺季嘛，六月份到九月份是旺季，其他时候比方说圣诞节这种的肯定也是比较旺的。像其实像二月份到五月份这种就是比较冷门的。
但那会儿去会不会就是天气不太适合旅行呢？
就是要看，就是说夏天去呢就是说人肯定多嘛，基本上就是看人，你看景同时你也看人嘛。然后像我这次从意大利回来，我基本上在罗马的每张照片
都有人，
永远都是我都找不到我自个儿在哪然后就全部都是人。对，而且就是夏天欧洲人都出去度假了、
啊、
其实就是你所到的这个城市里面其实全是那个 tourist， 就是根本就没有 local， 你知道
就没有那个融入当地的那个感觉了。
对对，
是吧？
但是呢夏天就是那个因为日照长嘛，所以说你能够活动的这个时间也久嘛，不像冬天日照很短，冬天的日照很短嘛。
但四五月份可能春天会好一点，
其实四五月份还不错的吧，虽然说有些地方四五月份还没有完全热起来，但是也我觉得也还行相对来说。然后如果要查一些资料的话，我会就是强烈推荐穷游网嘛，因为上面有些资料也还是不错的。
这个是我们今天节目的高频词也给他做了一个免费的广告
可能我马上应该那个在微信上面或者微博上面艾特一下穷游说听本期留学进行时节目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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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对, 对，然后还有一些别的网站就是比如说像有一个美国的有一个叫什么road trip 什么 USA road trip 什么的，然后上面有九条美国最经典的这个路线，如果说对那个驾车自驾游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上去看一下。
所以其实你还是比较推荐驾车，就是
在美国的话我
会
推荐驾车，
是是，
对。然后在欧洲的话要看了，因为驾车跟火车其实都可以看经济吧，因为火车因为我其实都行，但是有的时候因为有些人过去玩大包小包东西特别多，然后就会觉得说火车不是很
方便。
对对，而且欧洲驾车规矩很多嘛，然后所以说也还是看个人吧，我觉得。
好的，很遗憾哦，我们的节目就快要结束了啊。这个阿宇我知道他有很多很多可以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我们今天呢时间的原因我们可能就得暂时告一段落，不过没关系，我们可以再来第二期，对不对只要有阿宇有时间的话。那非常感谢阿宇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做嘉宾。
我也非常感谢韵文邀请我来当嘉宾能够分享一下我这个让我自己也给我一个机会让我回顾一下自己
的留学故事哈。
对对对，
正好在五周年之际哈，
对对对，
哇，
韵文给了我一个机会，
感觉好久啊。好的，等六周年的时候可以再来一次，或者之前都随时欢迎。
嗯嗯，
好，那非常感谢阿姨今天的光临，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拜
拜。拜
拜。 If you had one shot or one opportunity to seize everything you ever wanted in one moment, would you capture it or just let it slip? Yo, his palms are sweaty, knees weak, arms are heavy, there's vomit on his sweater already, mom's spaghetti, he's nervous, but on the surface he looks calm and ready to drop bombs, but he keeps on forgetting what he wrote down, the whole crowd goes so loud, he opens his mouth, but the words won't come out, he's choking how, everybody's choking now, the clock's run out, time's up, over, blah, snap back to reality, oh, there goes gravity, oh, there goes rabbit, he choke, he's so mad.So stagnant, he knows when he goes back to this mobile home, that's when it's back to the lab again, yo. This old rhapsody better go capture this moment and hope it don't